妹平安，很感恩，今天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我们一口气，刚才朱金姐妹为我们读了3章的1到21节，其中的3章16节大家都很熟悉哈，都说这是福音的最精简的福音，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把前后从第1节到第21节，我们今天一口气的，我们来分享，内容非常的丰富。我自己要学习的是怎么样，把它，能够在一次50分钟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也建议大家有机会的多读几遍这段经文。我们来看整个的约翰福音，它是跟其他3本的。福类，我们讲对观福音，有明显的不同。其他3本的福音，把它们和路加，我们说它是描述整个历史的进程，而约翰福音，它是特别是对这些事情它的一个注释，尤其是约翰使徒在见证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3天以后的复活。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进入心中光照之下，他回想起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3年所讲的话，圣灵在带领他，他把这些事情重述出来，就像他在最后的20章31节他所说的一个总论，他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整个的约翰福音的每一段都是强调，让我们明白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明白他的名是基要真理的部分，而叫我们信，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整个福音的领受。我们不只是听、认识、明白基要真理，更重要是这个基要真理进入我们的心中。转化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生命的改变。所以，约翰福音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它帮助我们在读每一段经文的时候，都来思考我对耶稣基督是否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可不可以增加我更深的信心？我跟他是不是有更亲密的关系？带来的是我生命的转换，有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我们透过这整段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记载里头第一篇长篇的讲论，从他跟尼哥底母这位在犹太人的里面属于高层的一个教师、官员或是一个富有的人，该有的都有的，但是他来问耶稣问题，从他们的问答引出了最重要的。基要真理，从这个题目谈到重生的恩典与得救的信心，我们看到重生、得救、恩典、信心，它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在这段经文就让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我们看前面，我们读过2段经文。第一段在1章的12到13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很喜欢这一句，这句实际上是约翰福音1章的1到18节的前言中间的中心的一句话：信他名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上次又读到了2章23节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人见证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就会有这个疑惑：明明这2段经文都是讲信他名的人。为什么一个可以被赐权柄做神的儿女，一个他却不将他自己交托给他们？关键就是什么叫做信了他的名？ 你是因什么来信他的？这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要跟我们来思想。我们明显的看到有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信他名的人，一个是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一个是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问你是哪一种？你觉得你是哪一种？你相信了他吗？你觉得你是神的儿女，还是耶稣说我将自己交托给他们？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挑战孔孟圣贤及社会贤达是否都能进神的国？这只是题中的题目之一。哈，那我们不要讲说我是不是孔孟圣贤，这不用讲了。我也不是社会贤达，那我能不能进神的国？今天一个主题是：人若不是因为神的恩典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前段，后段讲到说，蒙恩的人凭信心领受恩典得永生。永生跟进神的国、见神的国是同义词。我们反映出来的，我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恩典？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是我愿意行真理，我愿意救光，而且显示我信和我所行都是靠神而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段经文。什么样的人到底，什么人才能进神的国？前两三个礼拜，我有机会啊，一个快闪到日本，跟弟兄姊妹一起经历了盲人喜乐合唱团的那次的见证分享福音。我相信在祈福啊、冻结啊，我们都很感动那次的聚会。在那个结束之后，我们在祈福有很多的慕道友，他们也很感动。那么结束之后，就很多人就我们为他祷告啊，一起来讨论呢、啊。那么有一位慕道友，他说他对这个非常的感动，他也很愿意继续的来明白信仰。可是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每一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只要我们努力的行善，我们就可以进天堂。就是之前讲的。这个是大家普遍的想法。他说，其实信哪一个都可以了，只要劝人为善就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我们怎么答这个问题？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人若不因神的恩典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相信，对于一个初信慕道友而言，他一定说这是什么意思？那就更不用讲，我们就从今天这段经文，我们来讨论、来分享、来看怎么看这个问题。先看这段经文，我把它浓缩在这里哈，从第一节到第21节，我把它分两段。如果你注意一下哈，这段经文把它放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前面的10节的重心都是讲生、重生、重生，从母腹生，从水和圣灵生，从肉身生，从灵生的重生，从圣灵生。第一段讲的强调的是重生。生分两种，一种是从肉身的父母来的，一个是从上头来的。但是你注意到第一段的重点是什么？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喻讲到重生，做一个对比，肉身生的，从灵生的？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哎，你晓不晓得，你出生你能做什么事情？你在出生之前，你会跟你父母亲讲说，我要什么时候生，我要怎么生？没有啊，你要生出来以后你才生。耶稣要讲的事情是，都不是出于自己，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不管你是从肉身生的，从灵生的，跟你做什么、想什么都没关系，只有生完之后，这是第一段。第一段讲用出生的比喻来讲，不是出于自己，肉身来自父母，重生来自神。第二段跳过来了，跳过来讲到信心。你们注意到第二段讲都是信，不信，信，信他的，信他的，信他的，不信的，不信的。他第二段讲说，哎，不对呀、啊，神生你，可是如果你不信的话，就不算是神生你了，你非要显示出来你是相信才可以。第二段就变成了我到底信还是不信？ 那你是一定就有问题了。这个耶稣讲的这个话，跟你跟我们讲的话，前段讲说跟我无关，后段讲说我非要信不可，这两个之间是怎么样的关联？而放在一起一整段话，讲到整个的真理。注意到，我们等下会花很大的一段时间讲一个转接的经文，很重要的转接经文，也就是福音的核心，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从14节开始到17节。所以前段讲到重生，后段讲到信心，中间有一个转接点。你信什么？为什么你会信？跟重生的关系是什么？跟你的永生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要来分享的。明白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一段一段的来调整，来明白了解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以及对他的门徒。更是对我们要讲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音的真理。第一段讲到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耶稣基督在这个对话中间阐释这个真理，而且耶稣基督特别跟尼哥底母讲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懂旧约圣经，你熟读，而且你还教导，你应该知道旧约从这神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来临，都指向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跟他讲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到了第二段，耶稣基督来开始讲说，他是从天上而来的人子，他讲述福音的道理。他先说明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他解释神爱世人，赐他独生子被举起来。这是14节连过来到16节的，叫一切信耶稣的人在他里面。注意到我们前面讲的两个信他名的人的关键是信完了之后，你有没有与基督联合在他里面，还是你把耶稣基督想成的是那个？阿里巴巴里面的那个神灯，是把它放在旁边，我要它的时候拿过来磨一磨，它就可以出来跳出来说：“主人，你要我做什么事？”一样，你有没有在它里面？只有信基督人在它里面才得永生。最后讲到信和不信的结局，我们第三段要讲的说，明白今天的真理对我们生活上的应用是什么，应该表现出来的新的生命。是什么样的样式？最后有反思与回应的挑战。那今天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来，尽量的我们把它走过一遍，我们来讨论，也期待今天的分享与讨论，大家可以来思想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先从第一段1到10节，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从水和圣灵生的重生。从这位法利赛人开始，有一位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注意到这一段经文，3章1到10节，其实是连到了2章23到25节。为什么呢？其实3章1节前面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没有翻译出来。这个字为什么没有翻译呢？和合本没有翻译，因为它可以有不同的翻法。你如果看其他的英文本或是各样其他本的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他对这个字的翻或不翻，加上什么字有不同的诠释。这个字可以翻成说"而且"，而且有一位法利赛人。换句话说，如果翻成"而且"，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就是前面的23、25节的那种人，就是看了神迹就信的人。可是耶稣不把心交给他。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但是"。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就是说这个人跟前面的人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你要翻而且还是翻但是呢？那有些的圣经翻成说现在啊，那就是两可。现在有一个人，有一个法利赛人，可是不管你翻或不翻，你翻成而且但是现在，都要强调说这个法利赛人跟前段经文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他也是。看到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可是呢，他的信，他想要更深究的讨论他的信，所以这段经文就有意思了。 他不停在前面的说，就信他的名，就是信耶稣可以行神迹，希望耶稣的神迹也能行在我身上。但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前面那段他们觉得不重要，可是所以耶稣基督就会讲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不想要认识我。可是今天尼哥底母来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段翻成，但是。有位法利赛人叫尼哥底姆，可他前面是也有一点点问题的。我们先讲尼哥底姆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一，他是有权力的，他是犹太人的官，就是在犹太公会的一个成员。犹太公会是所有犹太人的最高层的，在上面的，他是有学士人。你看三章十节讲到说他是那位以色列人的先知，就等于是我们前面讲的孔子、孟子一样，讲所有的圣经的道理的那一位，有问题就要问他。如果你看，约翰福音19章39节，最后尼哥底母带了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这是要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来替耶稣埋葬，做这个埋葬的这个动作。所以你可以发现，尼哥底母是有钱、有势、有学问。又是受尊敬的人，他来看耶稣，他说这句话，他说：“拉比，拉比就是老师。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傅的，你是一位老师。而且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尼哥底母对耶稣认知是什么？他是一个老师，而且是从神那里来的，他有神同在。就到这里了。”你如果去读约翰福音的1章19节开始，一直到前面那些其他人看到耶稣的时候，都会陆续讲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以色列人王等等等等。但是呢，尼哥姆就停在这里，他对耶稣认知是老师，而且是与有神同在的老师，所以他有个疑惑，他要问耶稣的问题。可是你又看到耶稣的回答。耶稣不会说客客气说啊，你太褒奖我了，不好意思啊，我其实怎么样呢？问候一下。耶稣马上就答了一个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像是答非所问，前面的客套的跟你讲说你很棒，你很好，我来。后面直接就讲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哎，可是尼哥底母的回答好像又接下去了。换句话说，尼哥底母就说，哎，你。真的就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我很想知道我能不能进神的国，我需不需要多做一些事情，还是有些事情我不该做的？可是你居然告诉我说，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一定大吃一惊，因为要讲在那个晚上，整个犹太的国或者是耶路撒冷城，哪一个人可以进天国，除了他以外？但他应该排名在最前面的人了，居然耶稣跟他讲的那些都不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了。什么叫做重生？重生实际上是一个双关语，你可以解释成再生一次。一般人我们这样看，他讲是经历的本质，你生一次，我们都是肉身生的，要再生一次。但是他有这个意思是从上头来，讲到你的来源是在哪里。你的生的来源，肉身生的是从父母重生，这里讲的重生，从灵生的是从神生的。记不记得1章14节讲到说，他不是，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个字“重生”这个字的本源，我们说这个希腊文，其实在约翰福音以及在福音书里头翻出来的都是上头来的意思。例如，你念到，3章31节讲说，从天上来的是万有之上，从地上来是属地。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字，跟这个重生字是同样的一个字。你在很多地方把这个字都是翻成从上面来的。注意到一件事情，尼哥底母有这样的疑惑，而耶稣是全知全能的，马上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就做一个宣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就是代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听， 仔细的听，注意的听。进入下一段又来一遍，因为尼哥姆说，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从母腹里头再生出来呢？他把它想成是，或者是他不愿意接受，所以他要问耶稣更清楚一点。耶稣说：“再一次，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跟见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我特别这边说明，这里讲的重生，在第三节、第四节、第七节和第五节讲的从水和圣灵生，第八节讲到从圣灵生，第六节讲到从灵生，实际上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讲从上头来，都是讲从神生的。那么这边特别提到一个从水和圣灵生，就到造成解经家在这边可以绕圈子绕很久很久。但是对大家而言，我说最简单就讲从水和圣灵生，跟重生、跟从圣灵生、从灵生是同样的意思。你可以翻译成说从水和圣灵生，你可以只能说从水即是就是圣灵生的，也可以这样翻。但是呢？最好的解释，注意到他是在跟尼哥底母讲，最后又讲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我们要从旧约去找这样的。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是什么？那最好的解释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神应许给以色列民的一个新约。他讲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在接下来洁净之后呢，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把神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的顺从，怎样的做。所以你注意到这段经文讲到了水和灵，但是它有个特色是什么？你注意到它用的词的主词。都是耶和华，耶和华说：“我必，我要，我也要，我赐给你，我要。”然后他回答说：“你们就会这样，使你们这样，使你们这样。”这边讲的就是讲到重生的意思，神会使我们有一个洁净的途径，神会使我们生命的改变。到了以西结书的37章，讲得更清楚，一群枯骨。神让他们长了筋，长了肉，又有了皮，最后把气息吹在了里面，把灵放在里面，你们就活了。这次的活就是重生的活。这边讲的是水和圣灵在旧约里头最好的解释，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应许，在实现在耶稣基督的来临。你可以从新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当中，是尼哥底母是不知道新约的事情的，还没有新约，所以这边最好的解释是从以西结书的这段经文来解释，重生是从上头来，是从神的主权、神的恩典。耶稣更是用了一个比喻，是风。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响，却不晓得往哪里去，哪里来。我们现在的对气象学也许知道的更多一点点，但是它意思是很清楚的。当你被风吹到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从哪里吹过来，它的源头在哪里，你也不知道它吹到哪里去。可是很重要的是，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这里风对我们言的耶稣要放的比喻是说。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的，可是你会感受，你会知道从你身体出来，身体有改变。了解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跟尼哥底母做这样的比喻的时候，就是告诉他说，除非是神重生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得救。好了，谈到这件事情之后，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么事呢？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很够格才对，他只是来找耶稣再指点那么一点点，或者他更是希望耶稣就说：‘哎呀， 尼哥底母，你这位以色列人先生啊，你如果不得救，就没有人可以得救了。你放心吧，你已经在里面了。可是，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件事吗？”告诉他说：“旧约明明白白的有这么多的启示。刚才看到以西结书，其实如果你看的话，旧约的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讲到这样的事情。”讲到了我们怎么样看这件事情，他告诉他说，例如说你随便找一段经文，你看到了以赛亚书的44章3节，耶和华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涸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或者是你看以赛亚书的59章21节，以西结书的11章，这边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例子，解释这一段耶稣说的重生的意思。我们看约翰福音的1章14节、13节，啊，应该是14节讲到说，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件事情如果放在尼哥底母身上，他一定很沮丧，因为从血气，他是犹太人，他是亚伯拉罕从血缘的后裔，他觉得他理当可以进神的国。从情欲生的，他觉得他完全的遵守所有的律法，他的行为，他是法利赛人。他的行为上面是可以合乎律法上的规定，从人一生的他在犹太的所有的制度上，他是公会的人，他是不但是完全遵守所有的礼仪制度，而且他也是解释制定制度的人，他完全符合前三个。但是约翰福音讲的说，只有从神生的才能进神的国。我们说，尼哥底母到最后有没有明白耶稣讲的这样的意思？我们谈到耶稣讲的风吹，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来挑战你我重生的感觉的例子。你一定要有一个重生是，我要跟各位分享啊，没有什么人的重生可以像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天上亮打开了，天开了，有鸽子飞下来的圣灵跑到你身上，还有神的声音加持啊！没有人是这样重生的。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很好笑，我自己现在想起来，我实在很幼稚。我要受洗的时候啊，那时候很感动嘛，要受洗，我心里就在想着，哎呀，我受洗的时候会不会那个天会突然晴了，阳光会不会洒下来，照在我的身上啊？那这样子多好！我常常会想这种很有趣的例子啊。那个 C.S. Lewis 讲到他的重生，你如果了解 C.S. 路易斯哈，他是那种在他原来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跟一群基督徒的朋友，每天的下午就在那边喝咖啡、抽烟斗，在辩论，他就跟他朋友辩论，一直都在辩论圣经，辩论呢，他从反面去跟他挑战，就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挑战牧师，挑战其他人。他每天都觉得挑战，他觉得他对圣经很懂，但是他不能接受。可是他说他明他的一个经历，如果你读C.S. Lewis 的传记，他说他有一天就坐着马车，经过一段公园，这个公园有个入口，有个出口。他这马车，他就觉得他进去的时候他还不信，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信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是风吹，也不是太阳，也不是打雷，他就是进去的时候他还是前一天跟别人辩论讨论，什么都不信的。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什么都可以接受了，都了解了。这是他重生的一个经历。 我们很感动。他从那之后，他觉得他原来不明白的、不了解的，他从另一个角度打开来看的时候，全都明白，全都了解了。这是他的经历，没有什么特殊的。他就说进去出来而已。那你要讲我的例子，那我就很辛苦了。我第一次要先从911的事件来了解说，哦，原来我不能掌控我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很硬，我还是很凹。911是2001年，而再来要等到我的父亲。我陪伴他，他过世，我跟他在一起有3天，我在跟他在回想过去，我在拿着圣经读给他听，我才想说，嗯，好像佛教讲的说要断掉这些情欲是不对的，不可能的，我就再回来一点，这个已经相隔了6年7年了，再过来才到一首诗歌让我完全转变，那我还要经过这好几段。这是代表我这个样的死硬的人，那神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转换过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耶稣基督讲的是，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你亲身可以经历到它的作用。经历是什么？你对事情的看法不一样的，你对神的看法不一样，你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从前你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事情。你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有一天你突然你就觉得不一样了，你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你开始会敬畏神，你开始会想要从神的角度、神的视野、神的教导、神的启示来看这个世界。这是重生带给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事情，是说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你的世界观，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对外界看，你跟神的关系开始改变了，你是可以经历得到的，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二段，谈到耶稣基督在继续的讲论，他先说明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他又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证过的，这里的我们。你可以用各种各样解释，你可以解释成前面讲的司祭约翰和他所说的事情。但是重点，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这里讲的是尼哥底母，讲到重生，讲到这样的例子，你不能领会。若天上是能够，怎么能够信呢？除了头从天上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句话。如果想要讨论的更仔细，我们可以在等下的分享可以讨论。那这边这段经文11到13，耶稣基督要讲的事情是地上的事，指的是说被圣灵重生，指的是被神重生的事情，指的说进入神国的条件。这件事情是你可以经历得到的，你可以感受得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仔细想，你都会知道这个变化。而天上的事情要从耶稣基督从神来的原子告诉我们，将来的荣耀，将来天国的荣耀，将来你在新天新地的荣耀，你的在那边的体验，他要再告诉我们。但是先告诉我们地上的事，讲明这里是除了意思说只有耶稣基督才有资格。讲地上和天上的事情，你要从他那边来的才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这段讲到他的权柄，讲到他的权威，然后他开始讲重要的福音的基要的真理。这一段我们值得把它不只是3章16节要背下来，14到17节是一整段讲到。福音的真理、基要的真理、核心的真理，他先从第14节开始讲，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他先讲到说，大家如果记得这段的经文讲到的它的历史的背景，如果你去读民数记。民数记的21章7到9节讲了这段故事，我读给大家听。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了。 因为他们在抱怨，神就让火蛇进他们中间，被咬的就死了。他们就回到摩西那说：“我们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第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这是民数记讲的这段经文。耶稣指出来，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也照样必照样被举起来。我们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背景，摩西举蛇的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玄哈，听起来说，是蛇，因为我们犯了罪，神的公义的惩罚在我们中间，居然叫这个咬我们的蛇做出来一个铜蛇举起来，这个铜蛇代表神对我们的惩罚。你忘了他，你就可以活。如果任何被蛇咬的以色列人，第一，他必须要了解他现在是在一个危险痛苦中，而这个危险痛苦是他跟神的关系的破裂。他不明白这件事情，他就不会去求救、求告。所以，这是他会得救的第一个条件。你明白你现在的状况。你跟神的关系，你的悖逆。第二个，你要对摩西所说的话，耶和华告诉摩西所说的话，要有信心。他说明说，你抬头去看这个铜蛇，你就会得救。所以这里头包含两个要件，一个要件是明白你需要，明白你靠自己做不到；第二个要件是明白得救的道路是什么，的信心。如果你这个两个都不清楚的话，你就是现在世上人说，我跟你讲福音，我跟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说，哎呀，没关系，我活得好好的，我还是可以的。或说你很痛苦，你要靠你自己方法去解决你自己的痛苦，你用你的方式去解决，你对你自己的痛苦危险没有感觉，你对救赎没有信心，你都没有办法得救。你明白这件事，你才会明白说，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是什么意思。举起来，实际上在圣经里面的福音书都是指向被钉十字架。透过每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你才有可能得到新的生命，也就是前面所说的重生。透过耶稣基督被举起来。你对着他，所以这里头，摩西举蛇和人子被举，谈到的是你明白你的悖逆和你的罪行，你有认知和悔改，你才能得到这个恩典，用信心去领受。所以14节、15节讲到说，叫一切信他的，或者翻译成说，在一切在他里面的人，都可以得到永生。这就把前面的重生。和信心连接起来了，因为你信他名的人是信第一，知道你的悖逆、你的罪行，知道你愿意悔改，知道这是解救的道路，可以救你的道路。所以这时候你的第16节，你就可以完全的明白耶稣基督要讲的意思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的甚至，常常有人把它翻成甚至是指。爱的程度，可是更好的看原文，更好的意思，这个甚至是指用什么样的方法？它的方法指向14节、15节，所以我这边写成说，神爱世人，赐他的独生子被举起来，道成肉身，到了世上，最后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这样的爱，让我们。可以望着他，凭信心得救，不只是讲说赐给他们，赐给他们的方式是14节讲的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这里我也顺便讲一下，独生子常常有人把重心放在生，就转不出来了。这里的独生讲的是独一的，独一的，最真爱的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是讲的是什么？福音的动力，原动力是来自爱，它的对象是世人，它的方法是神差独生子被举起来，它的果效是你信的人可以得到永生。这样的方式是整个的福音的核心放在这里。所以，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铜蛇和耶稣被举，必须。你要知道你的悖逆，你的罪行，你要你认知，你悔改，你转向，得到这个恩典，用你的信心。大家了解不了解这个铜蛇最后到哪里去了？有没有人知道铜蛇最后到哪里去了？以西家，这个犹大王以西家，把它毁了。为什么他把它毁了？你们特别了解，因为大家搞错了，大家忘了这个铜蛇的意义是要我们明白以色列明白他们的悖逆罪行，让他们认知悔改，让他们用恩典信心看到神的救赎。大家把它想成是去拜那个铜蛇，什么都可以得救，把它当做一个偶像了。结果以西结把它毁了，因为他认为以色列民都转错方向。我们常常会这样子的。哎，我不知道你们身上会不会挂一个十字架，在你身上当做一个项链。你把那个想成什么？想成他会保佑你吗？想成说有什么事情摸一摸就会成了吗？那么你就应该像以西家一样，因为这边强调的是要在基督里与基督的联合，凭信心领受。所以这边要谈的是真正的。重生是来自神让你的心转换，转向神的身上，转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身上。最后给我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信和不信的结局。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原来因为我们是在黑暗当中的，我们不晓得有这样的一个救赎，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背负起来，就像那个铜蛇一样。铜蛇实际上是罪恶的一个象征，但是他背负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你记得整个夜都，整个的天都黑了，黑暗了。神的愤怒在他的身上，而他承受我们的罪，凭着这样的望。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19节讲到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就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对比，光明与黑暗，显明与躲藏，靠神而行与恨光作恶。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想让人家看到自己的恶。如果光来照到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光一照，那个在地上那个小虫就找个地方去躲，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看到。我们宁愿躲在黑暗里头，我们可以自己在里头觉得还可以。但是光一照出来，我们被显明了。那么有些人他就说。作恶的便恨光，不要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可是，如果你是重生的，如果你明白你自己与神隔绝，你背逆神，而你愿意在神面前坦开你的罪，你愿意说：“我明白我是背逆的，我明白我的这些罪。”我可以在你面前坦开，因为我需要你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所有的罪，我可以因信他的名，可以得到赦免， 与神和好，所以我不怕我的罪在神面前展开，而更是我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求神的赦免，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承担了这些的罪，所以我愿意就光显明我的罪，向神陈明，求神的赦免，然后我靠神而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说我们没有罪，不是我们已经是好的，而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坦开，求神的赦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重新与神和好，而且凭着这样的信心，我们靠神而行。所以得到救光的人，他的信心是放在靠神得到救恩，靠神走成圣的生活，靠神往前行。这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个讨论和我们的思想来看整个的福音的重心。总观而言，我们在没有听到福音之前，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在没有听到耶稣基督讲的这段话之前，我们跟尼哥底母是一样的。我们的道德生活其实是在黑暗中的，我们是无意中、下意识要把我们所做的坏事藏起来，不告诉别人，不想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活在一个表演的世界中间，我们每天要自己以为感觉良好，我们做一个躲藏的这个动作。但是神的主权恩典重生了我们，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敞开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来救光。我们愿意让神来检视我们的生命，虽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但是这是我们得到救恩的第一步。所以，如果你明白这样的概念，你愿意来救光，你愿意再让神来检视你的生命，这其实是代表你是已经得到重生的一个表征。所以从第14节到16节来看，来救光这件意思就是说，我们来信靠耶稣基督，就像那时候以色列民一样，他们怨毒了耶和华，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但是他们用信心信靠他，明白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罪所做的牺牲，我们在神面前坦开，我们就可以得救。来救光之后，不但是坦开，得到赦免，我们便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表达出来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这状况下，我们是靠恩典而活，不只是前面的得救，更是我们后面的生活。对比之下，这边讲的不幸的人，他就继续留在黑暗当中，继续躲藏，面对最后的审判。所以这边强调说，神终极的目的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不是要诅咒那些不幸的人，这不是他所喜悦的事情。他把福音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来严肃的面对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来救光。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些真理，这些真理是说，神的主权和恩典放在我们前面，让我们可以谦卑，让我们明白，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既是出于恩典，也就不在乎行为，要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因此，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内心存着感恩的心，我们存着谦卑。我没有比我旁边人有多好。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的学历、他的学识、他的财富、他的成就都远远超出其他人之上。但是耶稣跟他讲，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神让你重新的认识你自己，认识神，让我们自己谦卑。我们没有比旁边的人好到哪里去，但是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这个确据有客观的确据和主观的确据。 主观的圣洁是你发现你的生命改变了，你发现你对人、对事、对神的看法不一样，你发现你明白神对你的爱，你愿意用这样的爱去爱你旁边的人，你呈现出来一个属基督的生命的果实。这是你的主观的确据，客观的确据，你明白你今天会得到这些是神的恩典。在以弗所书1章4节讲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所瑕疵。如果你明白你主观的改变，你就会明白你得到了这个客观的确据。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客观的确据。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大的信心和盼望，因为我们会跌倒的，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如果你把你的软弱放在你的得救，放在你的主观的确据上，你会很软弱。但是如果你把你的确据放在客观的确据上，你在主观上靠着神带着你往前走，你就会有很大的信心和盼望。最重要的是强调说，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属神、属基督的生活，是因着神的爱。这个爱要激励我们去服侍神。服侍神不是只说你要到教会里来做这些，而是在生活上，你怎么样为神做见证？这个是我们星期四主日学讲的说，星期四的课里头讲到说，为主做见证，这是叫做服侍神。我们在那天会更详细的解释说，你在工作上，你在生活上，你怎么样去服侍神、见证神？你的源头是来自神的爱。这一节以弗所书2章10节是我真的是听到这个、明白这个、了解这个，我决定离开我的职场，进入神学院受装备来服侍大家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我明白说原来。我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叛逆，或者神的拯救，在我生活上、工作上，神是让我准备我来走他的道路上，来服侍大家。所以，我们是被神对我们的爱所激励来服侍神，不是我自己的热心和情感。最重要一个概念是，我们说好行为不能让我们得救。可是得救会让我们反映出来好的行为，这个先后关系必须要明白了解，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一个态度。我们等一下来会来分享讨论，这三个问题，这其实这三个问题哈，本质都是同一个问题，答案都是相同的。你的回答方法都有。第一个是孔孟贤达和圣为孔孟圣贤和圣为贤达是否都能进神的国？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你怎么样做这样的决定。这个同样的也是一个类似的问题是什么？有人讲说，哎呀，你说要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那么在旧约里的那些伟人，信心的伟人呢？亚伯啊，以诺啊，挪亚啊，亚伯拉罕啊，以撒啊。雅各、约瑟、摩西，他们认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也没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能不能进神的国？或者是说，你读罗马书的2章14到16节，你常常会读到这一段：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自己律法，用他的良心行，这个是到审判的时候来审判的。这些的问题答是一个关键。我们常常有人听这样讲说：“哦，罗马书3章10节讲，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或者是我跟大家分享过传道书的7章20节说：“时常行善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里头谈到的义人，讲到的指的是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讲我们社会讲的社会贤达，或者是孔孟圣贤，或者是好人好事啊这些。我们谈的是圣经教了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为称义，靠着行为与神和好。这里谈到的义，指的定义是指我们可不可以 靠着行为称义。而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人可以靠着行为称义。这边告诉我们是说，孔孟圣贤及社会贤达，他们靠着他的行为能不能称义？我们说不能，但是他们会不会得救啊？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好问题了。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会不会得救啊？请记得我前面讲的说，无法依靠行为得救，凭的是记得刚才讲的摩西举蛇，和讲到是耶稣被举起来，靠的是恩典和信心。因此，你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你不认识的人，其他人有没有得到这个恩典？他最后有没有用信心去求告神，说我所做的事在你面前坦开，求你赦免，求你救我。只有他知道，只有神知道，你我都不知道。例如说，在最后在耶稣旁边的那一位，他怎么会？他也不懂什么叫做。他只跟耶稣讲说：“我所得的是，我所承受的是应该承受的，但是求你纪念我。”耶稣就说：“是的，你明白是靠神的恩典，你明白你用信心去求告神。所以我说，这些人会不会进神的国，关键不是他的行为，关键是他有没有这个信心，明白要靠神的恩典，要求告神。”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神知道。我们也期待我们能够传福音给所有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讲：那么救恩的根基是来自神的恩典还是人的根信心？今天的经文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大概的解释：你的根基是来自神的恩典，但是反映出来的是你的信心。一个是客观的根据是神的恩典，你的重生。主观的外显的是你的信靠和悔改，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因此，我们谈到每次我跟各位讲说，我讲到一个五个唯独，是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我们为什么会明白这些是唯独圣经？最终是唯独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一段的很拗口的这句话里头，救恩的根基是来自。耶稣基督的救赎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信心，有一个前后主观客观的关系。最后一个谈到说，我们如何平衡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张力，这个题目就可以讲很久很久，讲很长很长。那么最简单的回答就是说，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哈？但是这样奥秘大家一定会很失望。我再怎么解释，最后我还是会说这是一个奥秘，因为在圣经上面的所有都是把它并列的。谈到神的主权，后面都要讲到说，你所做的，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都是完全的并列。所以神学家常常会用另外一个名词说，这两个是共存的，这两个是相容的，这个了解是奥秘的。但是我对大家的建议劝告是说，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想法，你对他会了解得更深一点，明白得更多一点。神有完全的主权，在从神的视角来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时间、空间受限制的人，我们照神给我们的启示，告诉我们所应该遵守的，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我们要负完全的责任。而这两个之间是共存相容，也是有奥秘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讨论。但是，主要的一个重心就是：人若不是因神的恩典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但是，蒙恩的人凭着信心领受恩典，得到永生。而且，我们反映出来的是，我们愿意行真理来救光。而且反映出来，我们是靠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恩典，我们用信心往前面行。我们一起来祷告。